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老师，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继续讲人生难断。人生难断里面呢，就是讲下慢的自信啊。前面已经讲了是六种无暇。无光尊者的教言，接下来呢就还继续分析，说一说如果详详细细的观察自相续，那么单单具足十八相满也必定有相当大的困难。通过以上的这个理论，我们详详细细观察自己的相续，就看我现在呢在学佛在修行，到底上面所讲到的这些是六种无暇远离了没有，就是自己要看。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八种这个前面经典里面讲的八种现下和五种自圆满和五种他圆满啊，就这些一个一个的就对照自己的相续，看哪些具足哪些不具足。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你发现十八相满呢，就这一点具足呢也是相当的困难的。即使获得了现象，但是是圆满完整悟取具足的人恐怕还是寥寥无几。因为现象和圆满当中呢，就是现象，就是八种这个现象呢就容易具足啊，比如说没有这个转身到散而去，没有转身到这个常住点，然后呢我们这个人当中的这些四种这个依靠人而按你的四种这个现象呢，就是可以这个具足，就这一点不是很困难的。但是七种这个事圆满嘛，自圆满、他圆满，真的是一个修行人全部是完整无缺啊，这是相当这个困难的啊。怎么困难呢？我们可以分析，尽管已经获得了，首先是我们从五种自圆满来分析，尽管已经获得了人神并且足根完好无损，也有心转生到中途啊，但是如果呢如与业绩颠倒的邪道不信仰这个佛教，那只有呢就是具足这个三种圆满了啊。就所以首先这个自圆满方面呢，就是的确也是很困难的啊。就一般来讲，我们获得了人生诸根具足，这个生于众途啊，就这些是可能大多数的佛教徒来讲是不是很困难的啊？就是这个人生也得到了，那就看起每个佛教徒得到了，然后那个生于众途也这个条件也有了，还有那个诸根具足，就这三个就基本上就很多佛教徒都是具足。但是呢，就是你如果业绩颠倒。业绩颠倒最可怕的，你就变成了这个黏人啊，什么妓女啊，就完全是不相信因果的那种痴痴见痴。还有呢，与他相似的，就不是这个为这个解脱的，凡是表面上看起来有一点这个信仰佛教，实际上呢，你这个所作所为是与真法背道而驰的，就这也是属于是你的业绩颠倒者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这个不信这个佛教呢，就是也自然而然会这个出现的。所以不信佛教和业绩颠倒这两者具足的话呢，那五种自圆满当中呢只有三圆满，但是三圆满呢就还不行的啊。我们开车的时候是依靠这个四个轮子，虽然有三个轮子已经具足了，但是其中前轮就是这个爆了的话呢，那就没办法的啊。就开车的人就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可能是依靠三个轮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开啊，就不行的，就是所以他不敢开，就是再怎么样也是不敢开，不行，他必须要下来开始布。同样的，如果我们其他的这种三种这个圆满的已经具足了，但是相续当中升起了那种邪见或者是不信仰佛教的，这个年头来了以后的话呢，那就学佛的这一件事情就完全就没办法这个成功的，那就没办法成功。这是从那个自圆满这个上面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这个后两者其中自已不具足啊，就刚才那个业绩舞蹈或者是信仰佛教，就其中一者不具足的话呢，那就只具足这个四圆满啊，就四圆满有的话呢也不行的，就是比如说你是邪见者的话呢，你不信佛教 其他的寺院们全部具足，能不能行此佛法呢？就是绝对也是不行的。尤其是做到一级无道，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三门之造恶业，一切所作所为就是为了精神的目标，虽然被人们称为是贤者啊，或者是智者，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也是属于一级颠倒之人啊。就华智仁波切确实这里面就讲的就是非常的这种细致，就是也是很明确啊，就很明确。尤其是我们讲的这个。没有专升到这个业级颠倒，这是极其的这个困难的。怎么困难呢？当然我们没有专升到刚才讲的特别可怕的一些诽谤佛教的、摧毁佛法的这样的人的时候，并没有专升。但是呢，如果我们的三门呢、身口意呢，就整天的是这个无我不作，就是为非作歹，什么这个恶业都会这个造的。还有呢，所作所为，我的这个修行也好、念经也好、专精也好、超拜深善也好。做任何一些善事的话呢，都是为了精神的目的啊！啊，现在很多汉地的有些学佛的人呢，就是他乃是相都不相啊！我前两天说，我见过的有些所谓的这个高僧大德的话呢，他的这个言谈举止当中的话呢，就是全是讲的这个眼前的就是今世的一些事情。一提到这个来世的时候呢，从他的表情上可以流露出好像这是不太这个重要的。即使来世存在也是，现在我们不应该为了来世而奋斗，应该这个为现世奋斗，就是有这样的这种想法啊。这种这个人呢，就是大有人在，不是是一两个人。就高僧大德当中也是相当多的，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和普通的一些信众里面呢，很多都是为了这个精神保平安啊，精神家庭这个和睦啊，或者是精神这个发财升官呐，就许许多多的这个精神的一些这个利益啊。那这个精神的利益的凡是的一切这个行为的话呢，那表面上看呢，哦，你是这个大和尚啊，你是大居士啊，你大企业家、大施主、大慈善家，如何如何的这种名字是好听，其实呢是。实际上是这也是属于业绩颠倒。为什么业绩颠倒呢？因为你的目标呢，就是这是这个精神的啊。目标精神的话呢，你相续当中不可能有菩提心和出离心。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包括这个一些出家人呐、就是受这个居院界的一些这个比丘尼也好，还有一些居士啊，就这些呢，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想一想，我们看今天这个学佛呢，就是是不是为了这个精神的报一个平安，或者说是精神是逗比就是现实的一些这个困扰，或者呢，就是暂时这个好像。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目标，就是在这里浑浑噩噩的一种无极状态当中的这个求学。那么这些都是除了这个今世以外，没有来世的这个解脱之目标。那这样的话是这里面已经说了，就是说是虽然人们都认为是啊、哦，就是你是这个如何如何了不起的智者啊、大者啊，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不离开这个业绩颠倒啊。业绩颠倒的话呢，那么就是是圆满当中啊，就是不具足无业绩颠倒的这个条件。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很多人呐、就是很难以这个超离的，就是一定要反反复复的这个思维。就这次我们讲那个迁徙呢，确实很重要的，非常这个希望呢，就汉地的很多的这个居士呢，要懂到这个道理啊。心想上的这个学佛和心想上的一些做这个法事呢，我们就是不打这个赞叹的。的确是要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这个修行人。名副其实的修行人呢，要一定要懂到这些道理，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多人就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明白的啊，就全是为了精神的利益而奔波而。祈求忙碌的话呢，就是没有就是太大的价值。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经常给我们这个教诫啊，就说是我是今世和来世相比较起来的话呢，不敢说是百分之百确实是为了来世的利益，但是呢，就是大多数都是应该那个为这个来世的这个解脱呢做准备啊。就我们这个学中学还是小学啊，就是什么这个等于一个是大雨下雨什么，就是那种符号，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何时呢，就是应该就是重视啊，就这一点就是确实很重要。我们自己也是看看我这个目标是这个精神还是来世，就是你看你打什么样的符号，就是应该要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啊，就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业绩颠倒者。 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西丘精神的这些人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一句话是对他们来讲是当头一棒，就应该说是要这个值得深信，值得呢就是就观察自己的这个内心，反省自己啊。如果人没有反省的能力的话呢，那跟这个畜生没有什么差别的啊。畜生呢就是也是吃草喝素呀，除此之外呢就是他没有这种反省的这个能力，就没有这种意识的这种辨别之力啊，就没有辨别。可是我们人呢，所作所为也要这个观察。我现在已经出家了，出家这么多年了，但是我每天去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哦，原来是确实是搞错了，就是我还是为了这个精神，实际上是我就是业绩颠倒，不能这样的。以后呢，不管怎么样，就是为来世的漫长的这个解脱呢，还是做好一些这个准备，否则的话呢，太这个目光太短浅了啊！就这是眼前的人生几十年呢，好也好，坏也好，就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是祈求解脱，在命运里啊呢，对我来讲是就是无有什么重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应该要这样来这个想。无中太原门当中，虽然佛已出世，并传妙法啊，就并这个传讲妙法，佛法也诸有一世，但如果自己没有进入佛门，那只具足三种圆满啊，就是在我们下面就分析这个五种太原门当中呢，就是这个佛陀已经这个出世了，本期佛陀呢传了三转法轮，然后佛法呢就是还没有这个阴谋，就是已经住在这个世间当中，所以五种太原门里面的三种圆满呢，就是依靠他你来已经这个具足了。但是如果自己呢，就是没有去皈依，没有呢，就是欺辱佛门的话呢，那就是这个一个他圆满都不具足了。既然你自己的是没有归入佛门的话呢，那就是依靠这个三智识来慈悲摄受啊，这一点也是不可能有的。这样一来呢，就是两个圆满就是已经不具足了。那么呢，就是你真正的这个学佛啊，就是能不能成功呢？就是也是不能这个成功的。所以这一点呢，很有可能啊，有些人呢，虽然说现在呢就是已经归于佛门了，被三智识呢也被三智识已经这个摄受了，可是过一段时间的话呢，我们现在有些人的心呢，真的是特别可怕的啊！就尤其是在内心当中呢，我刚才是讲的，对法呢没有产生一个兴趣的话呢，天天都是依靠外力来护持你的话呢，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会这个显露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啊，就是真的是，就本来面目啊，就你的这种老虎的这个皮呢，就是会脱掉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显现出你自己的本相啊，就臭相啊，就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个法师也好，一些居士的话呢，你自己内心当中真的是对这个法呢，就是要有所认知。那就没有人子的话，真正的是依靠啊，这个上师可能这样说的，或者是其他导演面前不好意思啊。天天只是依靠别人的这种维护来演这个假象的话，那就是终有一天会这个暴露无遗的，就是就这是不合理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应该要这个有一种非常坚定的这个信心，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到什么时候呢，就自己从这个皈依佛教的团体当中就是出来，就很难受的，那就很难受。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一点就是还是这个很重要的。尽管皈依了佛门，但只是表面上求点法、得点法的人，也算不上真正的这个佛教徒。我们很多人认为是啊，我已经皈依了，办了这个皈依证，某某上师那里呢已经给我这个去了这个法名，然后自己呢就是已经这个认为是这个已经这个佛教徒了，还有呢就是在某某上师面前得过官邸呢，求过法，已经获得过这个法那个法，那我不是佛教徒，谁是佛教徒？我绝对是佛教徒的话，那不一定呢。就的确是不一定。为什么呢？你真正的这个大乘法和小乘法呢，就是还没有真正就是落实到你的这个行动上，你自己内心呢，就是还没有真正就是升起了这样的这种信念。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有些人呢，就是真的是就是自己认为是佛教徒，就是不一定是佛教徒。我以前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坐那个出租车啊，然后那个出租车的这个司机呢，我问他就是你这个信不信佛教？他说我信啊，我信佛教的。我说为什么？就我怎么看得出来？你看我这个车里面挂着观音菩萨的像，说明我信佛教啊，我是佛教徒。就是我说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没有什么让我相信的？他说别的没有，就是反正我就保佑保佑吧，就去要求观音，就是所以我是佛教徒。 就那从严格的角度来讲呢，他不是佛教徒啊，就是求求这个观音菩萨拜一拜啊，就是那观音菩萨到底是神还是这个佛菩萨，就是什么样的他也不明白，就是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每天都是这个赚钱，就是求观音菩萨，就是让我每天呢，就是多找到一些这个客人啊，就是然后就回来的时候多赚一点钱，就是所以说现在实际上呢，像这类似的就比较多的。 就这样，我们就担心呢。包括出家人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可能有混饭的，也是有一种怎么说啊？就是在社会上呢，就是实在是可能有种种原因啊，就然后就是已经进入到佛教的这种群体里面来了。然后灵性当中的话呢，对这个佛也没有什么这个敬仰，对轮回的话呢，更不用说是什么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就出离心之类的这个信念了，就更没有。那这些都是是不是佛教徒呢？ 应该说是名相上是佛教徒，名称上是可以说，但实际上呢，就是不是这个佛教徒啊。我们现在学院里面的人呢，就是经常说是真理是永远是真理，就是反正很多人都是最最说这句话，就是真理是永远是真理。如果是真理是永远是真理的话呢，那他是名相是真理还是实际是真理呢？那就名相肯定不是真理了，就是名相上是佛教徒，但实际上呢，就是不是这个佛教徒。为什么不是佛教徒呢？因为他
所以说，不能这个算的。那么，作为真正驱逐解脱道者，必须要了知轮回一切，啊，就是必须了知一切的一切，无有任何事以而升起无为的处理心，按照这个小乘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真正是驱逐解脱道的这种这个修行人的话呢，那么从那个小乘的角度来讲，是整个三界轮回啊，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实在的这种意义啊，就入梦幻泡影一样的，升起呢如实的定界的时候呢，你相续当中会升起无为的这个处理心呢，啊，比如说《法华经》里面也说了，就是三界无碍，犹如火灾啊，就三界无碍，犹如火灾，中苦充满深刻部位，这样的一种理念，三界都是犹如火炕一样的啊，就充满着这个痛苦啊，非常可怕的，这样的这种信念呢，并不是是口头上说的，从内心当中呢，真的要像啊，就像我以前举过的一个监狱里面的这个犯人的话呢，造一点就是离开这
这是个好朋友。然后这个黄法师呢，就是有一次那个请那个法师呢，就是喝茶。喝茶的时候呢，就是法师就要求呢，就是让这个黄法师呢，给我表演一个这个黄法的这个节目。然后黄法师呢，就是说是我表演也表演不出来，稍微你等一下，我们再看看。然后他就出去了，就是牵一匹非常好的马过来了。然后出家人一看到是觉得是这个马就是很真实的，就很不错的。但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可能对轮回也没有生起什么出离心。他说是可不可以你卖给我？我们藏地也有很多出家人特别喜欢马的，现在有些出家人呢也特别喜欢车的。然后他说可不可以卖给我？然后黄法师呢就是说是要卖的话呢就是不一定你满意，你先弃一弃看一看着。然后那个出家人呢就是就准备就是试一试，就是就弃着那个嘛。黄法师呢就是用这个鞭子就是一匹就是马的那个屁股，就是然后就马那一匹马呢就是就像射箭一样的就开始这个跑了。然后出家人呢就是就没办法一直就是抓住啊，就是就看特别害怕，就是什么时候他摔在地上。结果那一匹马呢就是越过这个千山万水啊，就高原啊什么草原啊，就是越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山林，就是几天几夜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飞着。然后出家人呢就是一直是紧紧地抓住他的这个鬃毛。 结果就是到了很这个陌生的，就是也是这个无边无义的一个旷野上，就是到那里的时候呢，就是出家人就是认在那里，就是骂呢，就是非门的，就是已经跑走了。然后这个出家人呢，就是像回去也没办法的，在那里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就是然后就寻找他的这个僧路啊。后来呢，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这种村庄里面，然后他也受了许许多多的苦，当过这个猎人啊，当过仆人啊，就是后来就幻术了，就。 然后呢，后来就认识一个女人，就是就跟他这个结婚生子啊，就是生了这个三个孩子。然后生个孩子以后呢，就是后来他也是为了就是养这些孩子的话呢，就是也是受过许许多多的这个苦啊，就是一辈子的，就是我们现在世界的有些人说的一样的是没有这个好运，就是非常的这个痛苦。结果他劳了以后呢，就是那些孩子啊，就是都不个个都不孝顺，就是就非常的这个苦恼。 之后呢，就是后来他自己也是每天都是当猎，就是这当这个猎人呢，啊，就是就基本上这个喂食生活。有一天呢，就是他拉着猎枪，就是到这个山里面去了。山里面呢，看见了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母羚羊，就是刚刚生下他那个幼崽，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是用那个猎枪呢射中他，就是然后把这个母羚羊杀了。然后笑笑的这个几个崽的话呢，就也这个杀掉。杀掉之后呢，他就比较高兴，就是把这个猎物呢就背上这个回来。回来的时候呢，他刚刚到家的这个对门呢。 就是有一座桥，就是这个时候他的小孩子最小的孩子呢，就看见那个爸爸就是猎物拉回来的时候非常高兴，就是边喊边那个就来这个迎接他。结果呢，就是这个小孩到了桥中间的时候掉在这个河里面了，然后被这个这个囤积的河牛呢就是冲走了。冲走的时候，他的哥哥和姐姐啊就都在这个河边呢就是边喊边就是救他，就他们也是。 跑到这个河里面去了，啊，就跑到这个河里面去。结果呢，没有救到，就是他们两个也被冲走了。然后呢，就是到了他家里的时候，他的妻子呢，就是有哭有闹，就是非常这个伤心的。后来他一直劝阻呢，就是劝不过，就是他也是自己跳到这个河里面，已经自杀了。然后一瞬间，就是也可以说一刹那的这个功夫呢，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一家呢，就是就全部都没有了。他人也老了，就然后他想，我这个原来呢，就是来自这个某某地方，我现在呢也是。 这个无依无靠，就是非常伤心。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好像这个昏厥在地，昏厥在地，就是醒过来的时候呢，他还是这个坐在原来的这个幻化室的这个旁边，就是然后他们泡的茶呢，就是还没有冷。<笑>然后那个时候呢，他这个对啊。 啊，整个确实人的这个一生的这种沧桑啊，就是这个酸甜苦辣都这个感受到。但是现在呢，就是一无所有，就是一切都是这个虚幻的。后来他就不但是就是不想买他的这个幻化的麻痹，而且呢，他真正是通过这样的这个幻化的比喻呢，就是升起了这种无为的这种对轮回的一切法没有这个实质的这种信念。然后他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呢，就是开始转修。后来呢，说是。 是已经成了一个大开悟者，有些呢就是也有依靠这种幻化的比喻啊来就是认识就是轮回的这个本性。当然我们真正是依靠这种因缘也好，就是我看很多道友呢就是这个到了这个城市啊，或者是就经常喜欢看一些电视，就是也许呢你们这个看电视就是看一个故事啊，就是通过这个故事呢你完全认识到轮回的这个本性就是很有可能的。但也许呢就是有些人就是反而升起。 贪心、嗔心等等烦恼也有可能的，不管怎么样呢，就真正是相续当中是升起这种无为的处理性的时候呢，一切的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名声也好、地位也好、世间的一些最美丽的、最可爱的对景呢，就是不会这个升起羡慕之心啊，就是羡慕之心。那么这是这个一个条件，就是然后。 而身为不如大乘的行者，还必须呢，在相续当中升起了无为的菩提心啊。刚才是小乘的行者呢，对轮回升起严厉心，就是要处理心。然后作为大乘的行者的话呢，大家也应该清楚，要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无为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升起来。 至少也是对三宝就是忠于命难也不退转的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么仅仅是装腔作势的松。 读经文，身上穿着僧衣等等，也不一定是真正的佛教徒。所以说呢，他这里也讲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要大乘心者呢，要升起菩提心的。如果就是菩提心和出离心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是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最少也是最起码的这个要求的话呢，对这个三世三宝呢，就是应该是终于明呢，也是不会退转的这种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呢，那就不是这个十分佛教徒了。我们现在很多人有没有啊？就是的确是很困难的。我都像以前上师如意宝讲文殊大圆满的时候，和经常呢就是讲所谓的这个皈依的名字呢，就是我们实践的一些图像的这个意思啊。比如说打仗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啊，就是就图像到对方去了。就那么表面上看呢，就是是不是这是一种不太这个适合的名字？实际上呢，与这个烦恼作战的过程当中，最后呢，你从中就感觉到这个所谓的三宝的话呢，就是我终身的这个依护。以后呢，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啊，一切的一切呢，全部交付你，全部委托给你。那么，只有你呢是我的这个护主。就除此之外呢，我也不依靠谁。就是像这样的一种信念呢，真的是就是在这个三宝的加持下呢，就是皈依，就是这就是所谓的真正的这个皈依。那么这种皈依呢，我们在这个人和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心里面要有这样的一种定见。我们有些人的这个皈依的话呢，可能是这是这个办个皈依证去个法门而已，然后遇到一些文员的时候，随时都是可以舍弃啊，舍弃三宝，就是很有这个可能的。尤其是遇到稍微有一点点违缘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不要说是这个皈依啊，连有些出家人的话，自己的这个神意都是可以换掉啊，就是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事情呢。我以前看过那个比如牌的那个就是拉萨那一边的，就是朗仁巴，就是朗仁巴，好像那个歌曲叫做是阿旺彭措，就前几年圆寂的，就是他的这个著作好几本，就是我也看过，就是另里面有些是很感人的。就是他听说呢，就是当时是在这个59年的时候呢，就是他和他的七个弟子呢，就是一切都是关到这个监狱当中去了。然后这个关监狱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当时啊要求就是让他必须要脱掉这个僧衣，但是他经常呢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命呢就是给你们，就是我的这个出家的衣服呢我绝对不会脱下的。在当时那种这个恶劣的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呢，就是他绝对的是就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后来就是大概是就是1960年吧，就是在那60年代，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当时呢他开始作为剃度的对象，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的话呢，要求他那个少那个佛经啊，就烧佛经。后来他说是你们可以枪毙我，你们可以呢杀掉我，但是我作为一个出家人的话呢，我绝不可能烧这个佛经就不可能烧佛经。就是所以说他的有些那个非常这个坚强和勇敢的这个意志呢，就是随时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我们现在呢就是生活都快快乐乐的时候呢，大家都可能觉得说我就是佛教徒，就应该是很不错的。可是我们稍微有一点遇到就是一些违缘呢、困难呢，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自己的是有没有这个把握，就自己的是可以扪心自问啊。有些句子呢，你这个开心的时候的时候，我就是佛教徒，佛教徒。可是你遇到就是比较大的危缘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就心里面会不会想着，只有这个三宝呢，我终身的这个依护，他怎么样这个去抉择，就我就没有任何怨言。那这样的这个信念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表面上呢我这个剃头啊，出家啊，穿着这个出家的衣服啊，在这个寺院里面就是看起来是非常这个威严的，别人也是就是这个和尚啊，这个法师，这个堪布可能很了不起。可是内心当中呢，对三宝没有这样的这个信心的话呢，也不算是这个佛教徒啊。有些呢真的是这个虔诚的居士啊，天天念经呢，天天磕头，天天就是发僧做这个众多的这些慈善事业，但这是一种功德而已。这种功德呢，谁都是可以得到的。比如说我们就是在这个蚂蚁群面前的话呢，念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号的话呢，他们也是种下这个善根。可是他们算不算是真正的佛教徒呢？就是不算的。所以我们在走的这些道友当中的话呢，有些是可能真的不是佛教徒了啊。说实话，虽然你剃的这个光头，你这个在这个寺院里面已经出家很多年了，然后呢你自己也认为是不要说是佛教徒，我是已经大比丘啊，我是已经大出家人了。实际上你看看，你真正是遇到一些 大的这个为缘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就是不涉及三宝的这种这个相法？如果连这一点的没有的话呢，那的确是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所以说他这里呢就是这个穿着这个衣服啊，或者是送一些经典呢，这些是有是有功德的，但是呢不一定是代表这个佛教的，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经常呢就是跟大家要求是这个最好呢就是具足菩提心。如果具菩提心不具足的话呢，出离心要具足。如果出离心也不具足的话呢，那么就是对上师三宝的这种这个虔诚的信心一定要记住，这三者都是没有的话，那你已经就是超出了这个佛教的这种行列了，就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一种没到这个约束点就没有了。所以这一段文字呢，就是相当的这个重要，大家都是一定要就是记在心里面，就随时呢把它当作一面这个镜子来观察自己，自己是到底是大乘信者还是小乘信者呢？就是一般的一个佛教徒，连佛教徒都不是的话呢，那我是到底是什么？就是应该是外道徒啊，就有些可能外道也不懂，那这样的话那不冷不雷的人呢、啊、也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外教徒，那是什么？就是属于其他的一种人类了。这一点就是相当的这个重要。因此呢，如你如实的真切无我的了知观察下呢，思行是至关重要。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这个了知就是下曼的这种这个自信，就是这一点很重要的，因为这是非常的这个难得。很多人的话呢，恐怕是不知道就是下曼难得都是不知道，每天都是为了自己的这种世间法呢，就是而这个转着的，这样呢就是结果这个人生呢就是一直的这个空耗，就是非常这个可惜的。这一点以前那个汉帝呢，就是也有一个故事以前在大概是明朝的时候吧，就是有一个叫做是罗洪贤吧，就是有一个就是人呐、啊，就是他就非常这个聪明，就是然后他那个大概是二十岁的时候呢，就是中状元了。就以前那个中状元呢，就是很不容易，就像现在世间的一些什么这个考上清华大学、清华北大可能还更难的，就是非常非常难的。他的才华智慧都相当不错。他考上了以后呢，就是他就开始，就是入政府工作，就是当时他的这个官场的一些各种阴阴暗暗的一些内在的这个不如法的现象呢，就是实在看不惯。就是后来呢，就是他对这些这个法呢，就是生起强烈的厌离心，而这个出家了。出家以后呢，就是人们都是也就给他称为是什么庄严和尚啊，庄严和尚。但是他自己呢，就是并没有就是认为是自己很了不起的。就是后来到一个寺院里面呢，就是开始干那个粗活就是什么这个劈柴啊、剃穗啊，还有这个扫穗啊等。当就是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体力劳动啊，这样就是慢慢就是时间就过了这个13年了。其实他以前呢，没有出家的时候呢，也有妻子，也有孩子啊，就是也有孩子。在13年过后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儿子的话呢，就是也中上状元了，就是他们这个家就是才华智慧都非常不错的了。但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呢，经常挂念着就是孩子的爸爸庄严和尚。让孩子和他们妻子呢，就是一直挂念。但因为可能他们思念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和尚呢，就是有一次也是向这个回去的一些这个念头然后只过了13年以后呢，就是他就去这个庄就回去了一趟。回去一趟的时候呢，当时他到这个原来家的这个门口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仆人呢、仆人呢就是出来，然后仆人呢就是认为是那个和尚肯定来这个化缘的，他回去呢就是告诉那个主人，告诉主人的时候，主人就是原来他的这个妻子，然后妻子呢就比较这个善良，就是跟他呢就是给一斗米就是就供养这个一斗米，就是他没有出来，然后呢庄严和尚就是没有这个接受，没有接受呢，就是仆人就比较讨厌，就是这个和尚怎么谈呢？就是你看给粮食也不接受，然后他又返回，他要见那个主人，然后他回去这个告诉他的时候呢，他说这个那可能就是需要钱，就是然后呢就是给一罐钱。 然后那个签呢，就是也没有这个结束啊，就没有这个结束，就是要求呢，就是让仆人就是拉一些字啊，什么笔啊，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和尚呢，就是写了一个寄送啊，就是说是什么这个斗米千千呢，就是握不住，13年会故乡游，儿孙自有儿孙父啊，就儿孙自有儿孙父啊，这个莫为儿孙做牛嘛，就是他就写了这样一个寄送，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什么这个斗米啊，还有那个千千呐，就是这些呢，就是我就不输了就不用了，我呢就是好不容易13年。一合呢，就是返回来一趟。可是呢，我的这个主人呢，就是就不是我的主人了，就是怎么说啊？就是那个他相见的主人呢，就是没有来见我。就是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这个让他呢，就是也不要惯这些这个儿孙呢。就是儿孙呢，就是他有自己的一种福气的话呢，就是他有他的福分。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呢，真的是这个老年人和现在实践人的话，就是为这些儿孙和为这些这个家人呢，就是很担心呢，就不学佛，就是天天都是这个耗费时间的。他们有他们的一种福分，如果有福分的话，那他可以生；不要呢，就是为了他们而操心自己的这个造恶业，就是当牛马，就是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就做了这个寄送一盒呢，就离开了。他一看这样的时候呢，就妻子就马上就知道了是这个他原来的这个丈夫。然后一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这个消失了，就是已经就是没有了，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他到另外一个好像福建那边的吧，就叫做是一个龙苦禅什么什么，就是在那里呢就要开始这个修行。后来呢就是他也是就是观很多这个人生难得的这个道理就结果呢就完全的是已经这个大彻大悟了。大彻大悟以后呢，就是他也是就将自己的这个真我呢，就是传输给一些千千万万的这个就是迷惑的这些众生呢，也写了一些这个心识歌就心识歌里面呢，就是有一句记得是什么那个全经造办修行路，一是人生万劫难就是一世人生完结呢，就是有这么一句就是意思呢，就是劝我们早一点真正能找到自己的修行的这个路就是如果我们这一辈子已经这个完了，就这一辈子已经失去的话呢，那千百万劫当中都是很难以这个再次的这个获得。所以说这样的教言的话呢，其实在这个汉传佛教里面呢，就是也特别的这个重视，就是因此我们上面呢，就是讲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香满兰难得的这个自信，就是希望呢，我们在座的道友们呢，也好好的观修。那么下面呢，就是讲那个四维难得之语下面讲那个四维难得之语。佛在佛经当中，这样说的，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漂浮的目尔空语，海底盲鬼竟相遇即为困难，而得到人生与相比，更是难上加难就这是我在有关的比如说像这个化宗就是化宗经还有这个欢喜如胎经，阿难如胎经也是欢喜如胎经的意思。其他的经里面也说盲鬼遇父母，想指生难为所以经典里面呢都这样讲的比较多就比较讲得多那么华智仁波切呢，就是佛经里面的这些内容做了一个解释，就一次是说假设说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变成一大这个汪洋一大海洋，在海面上呢，就是由于念经这个跟牛角用的这个木材，就我们通称为是叫这个木耳就是可能很多道友就是在藏地经常看到，就是天地里面尤其是秋天春天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两头牦牛就是中间呢就系的一个长长的这个耕地的一个木锯就是叫做这个木耳那么这个木耳呢就假设成上面是有一个空的，在它的上面呢就是有一个空隙，就这是这个木耳的这个比喻。然后这个木耳随着这个波浪擦拉不停的四处飘荡就木耳呢它就随着大海的这个波浪擦拉也是不停的就有时候是飘到东边去，有时候飘到西边去，就这样这个四方四域呢一直这个漂泊着的。然后在这个海底呢就是只有一个盲鬼 啊，就每一百年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圣道海面一次，不是经常啊，就只是一百年过后的话呢，他在海上啊就出现这个一次。可想而知，这两者相遇是必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呢，就无性的这个母鹅呢，就是没有寻找满鬼的这个念头啊，就是母兔是没有性的，它不可能寻找它的。而盲鬼呢，也不能具足看到这个母鹅的这样的这个眼睛，就是盲鬼吧，就是没有这个眼睛。所以说呢，啊，即使有这个眼睛呢，即使呢有寻找的性的话呢，那么这个汪洋大海啊，就有我们经常就现在实践的一些，比如说印度洋啊、太平洋啊等等，就是这些大海洋里面的，如果有一个盲鬼和母鹅的话呢，即使他们有这个寻找的性和寻找的眼睛的话呢，就是也是不可能这个相遇的啊，就不可能相遇。当然这个呢，有两种方式来可以说，或者的话呢，这个是一种假设语啊，就是这是假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绝对不可能，非常非常困难的，以这样的一种假设比喻来这个说明。佛经里面是，就是因为为了就是说明难得的这个意义呢，用假设的这个比喻来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其实如果有一个盲鬼和那个这个母鹅的这种空的话呢，我们用英敏的这个推理啊，就绝不可能这个相遇的这样的理由呢，就是一般是人说不出来的啊。就我们用移民的一个三项推理来，你这个母鹅的空和这个盲鬼的兔呢，绝不可能。就是那为什么的话呢？你就不可能遇到啊，就是你只有一个出来不可能以外的，真正的非常这个充分的理由呢，就是举不出来，就是可以这么说的啊。这是有这种可能的，就是因为完全这个否定可能的话呢，我们就是现在是造不出任何的这个理由，就所以说它是一种这个假设句，或者呢就是。是偶尔的这种机会的话呢，就是也有可能这个相遇，所以说非常难得的一种比喻呢，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获得人生呢，就是也是这个相当这个困难的。他这里也讲了，当然如果母鹅呢就是精子在移除的话呢，那么他们有可能这个相遇，可是呢他确实一查了也是不停留。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假设盲鬼呢经常是晕在这个游在海面呢，就是他白天晚上就是经常呢就是游在海面的话呢，那么他们呢就是也有可能相遇的可能性。可是呢就是他每一百年的时候呢就是才这个浮到海面一次，所以说这两者相遇是相当这个困难的。但是呢就是凭着偶尔的一些这个因缘或者是机会啊，就盲鬼的精呢就是可以进入到母鹅的这个空隙内。而人生呢就是获得这个沙满的这种人生的话呢，就是比这个更困难的啊，就比这个更困难的。所以这是我们呢就是也千万不能像是哦，这是一种这个可能神话啊，这是一种这个说法，就是绝对是不可能啊，就这样的这种想法呢，就是不能有的，就是应该说是这个，应该说是这是可能的。但是呢我们要这个想到就是这种道理呢，就是还是这个复活世纪的。以前有一位法师呢，也是将近的时候呢，用这个盲鬼呢，就是与母鹅空的这个比喻。后来呢，就是有一个通子啊，就是有一个通子呢，就是他自己就为了懂得真正的这个其中的内容啊，就是自己开始做了一个真实的这个试验，就是他呢，就是把一个木板呢，就是弄到一个大大的这个空隙，然后呢。就扔在那个他自己家的旁边的一个水池里面，就是然后他自己呢就是跳到这个水池里面，然后他就偶尔这个出来一下，就是寻找，偶尔这样这个出来这个寻找。那最后的话呢，就是他感觉到就是确确实实是非常难找，即使他有眼睛也有寻找，但是呢就是一直因为那个水池里面的这个波动也比较大的，就是他这个木头的话呢就是飘来飘去的，他自己呢就是边游泳边寻找的时候呢一直是这个创不到这个里面的这个空啊。他后来呢就是绝对是如果是真正是盲鬼再加上是汪洋大海的话呢，那绝对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后来他也做了一个寄送啊，就是说是盲鬼呢欲复面，只欲呢身为难，恶道呢复人身，难知亦如是啊。就是他说从恶道当中呢就是获得这个人生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最后呢他通过这样的这个道理以后呢，就是他也开始那个出家啊，就是在历史上是这样写的。他说是什么这个我今求出家，园里呢三有月，就是月就是那个地月的月，他说恒时善修行，虚时得解脱， 恒是善修习，须是得解脱。意思就是，我就看过他的那个偈颂的话，那真的是个大成就者的一些教言一样，就是写得非常好。就是他说我今生当中呢，就是求这个出家，然后呢就是愿你愿就是愿我这个离开这三界轮回的这种牢狱，然后呢。这个恒时呢，就是心持善法，生生世世当中的让我心持善法，最终呢就是获得解脱。所以有时候一些这个成就者啊，他们的这个事的话，那就是还是很感人的。他这样这个出家之后呢，就是到一个寺院里面去，开始一直观修这个人生难得。后来呢，真正已经这个获得成就啊，就是在历史上是有这样的这个记载。所以说我们这个。通过这样的这个比喻的话，那无论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就是大家都以按照这个佛经里面的意义呢，对有缘者来讲呢，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比喻啊。就通过这种比喻，真的是，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大海旁边呢，就是那个时候呢，不管是你假设的比喻也好，真实的一种比喻的话呢，啊，这个人生是极为非常难得。当然，这个人生呢，并不是我们现在什么法都不需啊。就没有这个下曼的这些人生的是不一定很难得的。就像弥勒日巴对那个年人贡波多讲，就跟他说的一样的，就是本来人生是很难得的，看你这个样子呢，人生不是很难得的。造恶业的人来讲是不是很难得的？可是真正造这个善业的这样的这个人生呢，就是极为的这个难得啊，就极为的这个难得。所以说他这里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比喻呢，就是应该了解啊，就人生是从恶趣当中获得人生是很困难的。以前我看到有些教演这个书里面的话呢，他这个盲鬼呢，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些众生呢，我们这些众生。然后呢，就一百年当中就出来一次的话，那就其实是就偶尔呢，就是获得一个山区的这种圣相啊。大多数都是在这个海底的这个比喻呢，就是是大多数的时间呢，众生都是在这个三恶区里面啊，就三恶区。有时候呢，就是获得了人身呢，获得是一般的这个什么山区的这个身体啊，就像天人啊、阿修罗啊，就这个身体。但是呢，就是根本就是遇不到就真正的这个佛法啊，就遇不到就真正的善知识。所以我们现在呢，大家在这个观修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你一直要这个就闭目，就是相啊，什么时候感觉得到啊，就是人生确实难得、啊、在那个时候呢，你后面的这个什么磕头也好，这个什么这个供满车啊，就这些都是很容易的。因为你相续当中呢，人生难得的有一种这个动力啊，就是有了这个动力的时候呢，什么事情都是好办的。如果你人生难得的这种理念都没有的话呢，你的感觉呢啊，做生意很重要的，赚钱很重要的啊，或者是我睡懒觉很重要啊，你觉得呢，就是人生是就是很容易得到的。所以比如说有一个人呢，我以前在一个医院里面，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医生呢，就是他早上那个可能坐两三个小时的车，就来这个上班，就是。然后我有时候就是问他，就是你觉得不累啊？就是这样，就是早上也是你看路途那么远，就是早上两三个小时，然后晚上回去也两三个小时，但是每天都是你来的那么正式，那么，哎呀，不累啊！虽然累一点，但是我还是克服我的这个睡眠呐、啊，因为我这个工作是太难得了，现在不好找工作，而且我这个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现在这个是不能放弃，再怎么累的话呢，我早一点就是起来，就是没事，我就路边呢就是卖一个馒头，就是边吃边上车，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很有信心的。我们现在修行人也是对人生难得，就像他的这个工作那样的对待啊，这个人生太难得了。那这样的话呢，你早上起来也是肯定浪起来的，然后你在任何一个时间的忙忙碌碌的琐事的话呢，你觉得这些都不重要的。你看我现在这个人生是那么难得，就每个人的心里面有这样的动力的话呢，那就是修其他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你觉得啊，法师们也这样说的，经里面也这样讲的，人生难得，那好像没有什么吧，就是这个还可以啊。那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睡的、啊、特别香，就是早上不一定浪起来，再加上呢，你平时这个现在有些居士呢，就是哎，我太忙了，我如果不忙的话，但是我倒是可以修行，因为不行啊，我太忙了，我的这些时间的工作是那么重要，就所以他觉得呢，时间的工作很重要，而这个人生的修行呢，就是并不重要，所以。 他的这种这个价值观呢，就是完全是不相同的。在这种理念下呢，你这一个短暂的人生当中，肯定不会好好的这个修行了。你以前也是忙忙碌碌的，以后的话呢，也是忙忙忙，就是忙三个忙的话呢，现在实践人说的，一个是忙碌的，一个是盲目的忙，一个是这个盲人的忙，就是所以说就是忙忙忙，就是这样这个过化。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不会有就是这个命命命的啊。下面就是说就是根据呢，就是经典里面就是所说的意义啊，龙树菩萨呢，就是在这个《情有书》里面对这个乐行国王呢，就是交接到大海漂浮目而空，鱼归向与济难得，唐僧传人教此难，国王秀法俱是矣啊，就是就前面所讲的这个意义，大海里面就是漂泊的这个目而的空和然后这个盲鬼呢，就是相遇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唐僧为主的三恶趣里面呢，就是转为这个人生呢，就是比这个更困难的。所以有缘的这个过往念呢，就是修此正法，应该呢就是做到自己的人生就是具有意义。吉天伦师在《入菩萨行论》当中呢也这样讲的：人生既难得，如海众盲鬼，情如目而空啊，就是人生呢非常难得的，就像是这个茫茫无边的大海的里面的这个盲鬼啊，他的头呢就是进入到这个目尔的空那样，就是相当这个困难的。所以这些道理呢，以前我们都给大家呢，就是已经这个讲过啊，就是讲过。还有这个附经里面呢，就是记得《真法莲珠经》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人生难得，如海中鬼啊，就如海中鬼，知福目空。啊，就是这个很多经典里面呢，就是用这个比喻就全是用这个比喻，所以说这是非常有这个深深的这个意义。就是大家呢，应该就是见到大海的时候，见到无鬼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就是看农民耕耘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把这个比喻呢，就是想一想我的人生怎么样得到的。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呢，因为没有修行，没有修行的话呢，那就是把这些当做一个神话故事就这是佛经里面的一个比喻，好像对自己呢就是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些是对我们来讲是最有关系的，我们应该有一种感觉。但没有修行呢，就是文字就是文字，我就是我，然后文字里面的内容呢，就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是没有办法这个显出来，即使显现的话，它是恶耳性的，不可能长期的。可是有些修行好一点的人呢，他始终都觉得有生之年当中觉得这个短暂的人生多难得，就他不愿意这个空耗，就是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呢全部用在这个对来世解脱的修行上面，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修行者。所以我们就是真的要观察自己的这个心啊，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有一种人生难得的这种概念的话呢，那宿命无常也很容易修的。后面的这几个引导啊，就一个一个的就是修得很好的。可是我们现在呢没有修啊，就是大家都就人生呢，就是觉得是没有什么难得的。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呢，我们修行就不好啊。所以说，我要求就是大家呢，就是这个共同戒心要闭关100天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出关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虽然呢你就没有什么开天眼呢，就是现在外面所讲的一样，你看见没有普贤如来啊，你看见没有文殊菩萨啊，你昨天做梦没有啊，就是虽然梦中呢就是没有这个是哪一个法王来这个收集你马上要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啊，但是呢自己心里面呢真的是哎，人生很难得的，我以后不能这样空耗，我要好好的修行的话呢，对你一辈子的这种整个这个修行的约束啊就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的话呢，真的要这个加心的这种境界呢，就是在心里面要升起，没有升起的话呢，就是几十年就是会过的，过的时候呢，也许是我们临死的时候还不是佛教徒而离开人世，虽然我穿上这个出家的衣服，可是我离开的时候，如果我念佛教徒的布施，就是然后就闭目以后呢，就是直接堕入恶趣的话，那多可怕啊。那么下面就是《涅槃经》当中也有这个光比萨埵克里男女啊 就是观化的这个墙壁上呢，就是如果我们撒一把度的话呢，那么就是很难以这个扭下来了。但是这也是偶尔的这种机会呢，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完全不会的话，完全不会站在上面，完全不会扭在上面的话呢，没有这个移民的推理，就是所以说，如果能停留的话呢，那么获得人生呢，就是也是如是难得的。还有真见呢，对赌可你呢不存，就是在真见我们对那个完赌的话呢，就是它一般来讲是不可能就是扭着的。 但也有可能呢，就是有些呢，就是差在上面呢，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人生呢，就是也是如是的这个难得，等等比喻加以说明。由此，我们一定要深刻的认识到人生实在是得之不易。啊，讲到这里。 简单的讲一下那个实修法。今天讲的是那个地狱的痛苦啊，就我们观想的时候呢，首先是，八个这个热地狱，热地狱里面第一个是复活地狱啊，大家都知道，众生呢转世到这个复活地狱的时候，很多业主拉着兵器就开始看杀，这个众生已经就是离开了这个生命。 非常这个痛苦的时候，有空中就是，就传出这个声音，就是重新复活，之后呢，就是又开始这个，就火起来了，然后呢，又不断的这样的这个数过，说我们要这样观想，然后过了之后呢，就是叫这个黑顺地狱，黑顺地狱呢，就是在身体上画很多的黑色的线，然后有各种兵器来开始割断了。 就是也激起的这种痛苦，也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就这样几千几万年就是数过，这叫做是黑顺地狱。还有呢，就是中和地狱。中和地狱的话，以前自己所杀过的这些众生呢，就变成了就许许多多非常可怕的一些这个山啊，还有一些兵器啊，然后他们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是就开始摧毁。 啊，就是摧毁这个，就碰撞，就激起的痛苦，这是中和地狱。还有就过了以后呢，就是嚎叫地狱。嚎叫地狱里面呢，就是自己就是堕入在这个非常炽热的这个就是熔岩里面，然后就一直蹲着啊，就是就大声的这个哭着，就是嚎叫地狱。然后这个大嚎叫地狱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地狱的众生呢，就是灌在就是酿成的这个铁水里面，然后呢，就是壳里面也是灌这个炽热的这种铁水啊，就灌这个铁水。还有呢，有千千万万的狱卒呢，就是拉着重重兵器来，就是开始就是击打他，就是靠着他，就这样就是非常这个数库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烧热地狱啊，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 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烧热地狱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 七个地狱的痛苦呢，全部积聚在一起，让他自己呢就是无没办法这个出来，外面的十六个金边地狱呢就是就围绕着这个，就诸位呢就是全部围绕着，而自己地狱众生呢就是跟这个约族们所烧的这个火啊，里面呢就是以自己的身体跟这个火焰呢就融入一体，最后自己就含也含不住了，就是极其的痛苦。所以这些每一个痛苦呢，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一个叙述的话呢，当然是这个非常多的文字，但总而言之呢，就是大家都是把八个热地狱呢，不是这是一种神话或者是一种说法，真正是现在也是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呢正在受不同的痛苦，而我们自己也是以前造过很多的业，很有可能我也堕入在这样的地狱里面，让自己呢就是不断的一直这个思维这些八个热地狱的种种痛苦来观修，最后呢就是要做回向。好，
Sunamandayi